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了解新约各经卷的背景提要，欢欢喜喜的读新约，请听
新约经卷简介。
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四卷保罗在监狱当中写的监狱书信，在信息内容上有相互相应的地方。过去我们介绍过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一回我们要介绍的是哥罗西书。首先是在内容结构上与以弗所书很相像，而哥罗西书与以弗所书、腓立比书都有很强的基督论。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提到神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作宇宙的元首以及教会的元首。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提到本有神形象的基督降卑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被钉在十架以救万人。而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就提到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他造了万有，也是教会之首，是原始首先复生的。下面呢，我们就详细的来说一说哥罗西书这本书的背景资料和中心信息。首先我们来看这本书的背景。这封信呢，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哥罗西这个城市是个小型的商业中心，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在以弗所以东大概160公里。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停留了三年，使一切住在亚西亚的人听见主道。哥罗西教会是以巴佛建立的，教会里的人多是外邦人。主后63年底到64年初左右，保罗在监狱里写了这封信，当时提摩太也在他旁边。那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信呢？因为他从哥罗西教会的创始人和领袖以巴佛那里听到了教会信徒被假教师引向歧途，心中受迷惑。那些假教师有着希腊和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没有放弃旧有的信仰，而把旧有的信条混在基督的教训当中。其中有人叫人拜天使，因为天使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们不承认基督是救主，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有的又教人苦行主义，又有人叫人严格遵守一切犹太人的律法。这一切都把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扭曲了，将基督的教训降低，成为另一种宗教哲学而已。以巴佛作为教会的领袖，当然知道这些错误的教导对教会造成的伤害，于是他来到罗马找保罗帮忙请教，请保罗清楚将真理指教教会的肢体。于是保罗写了哥罗西书，指出异端错误的地方，又指出真道是什么，教导当怎样的改正错误。当时另外一个亚西亚人推基古也在罗马，他可能是以弗所人。推基古正要回亚西亚，保罗就托他将这封信带去，以巴佛暂时留在罗马陪保罗。同时保罗在罗马遇到另外一个哥罗西人阿尼西木。阿尼西木本是腓利门的奴隶，从主人家逃跑来到罗马，遇见了保罗。在保罗的带领下，阿尼西木悔改信了主， 保罗称他是他亲爱忠心的弟兄。保罗要使当时身为奴隶的阿尼西木和他主人腓利门和好，因为他们现在都是主内的弟兄了。现在推基古要回亚细亚，他带阿尼西木去见腓利门的最好机会。为了加强对腓利门的影响，保罗又亲自写了腓利门书，叫推基古和阿尼西木一起带去。下面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信息。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出于爱和关心，以及保存哥罗西教会在信仰和教义上的纯正和纯洁。他说明基督徒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哲学或者典章系统，用苦行主义克制肉身和思想的做法，不能拯救人脱离罪恶，只有基督才能够消灭罪恶，也只有基督才能够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所以没有人能够用宗教仪式或者超自然的能力来供应基督徒的生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力量和盼望的来源和基础，在基督有一切的丰盛。在解说完基督的超越以后，保罗又写下了基督徒新旧生命的差别。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徒应该彰显出基督的大爱，这爱表现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上。基督徒在人生不同的岗位上，无论是做妻子、丈夫、儿女、仆人或者主人，都要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的精神。下面我们来介绍这本书的重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重点。第一，就是针对哥罗西教会假教师的错误教导，保罗指教了什么真理。第二，就是基督的超越性。第三，哥罗西教会当下的情况。第四个重点就是明白阿尼西木因信基督回转腓利门归入教会的意义。下面我们来介绍哥罗西书的结构大纲。第一章一节到十四节是引言，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讲到基督无比的地位和工作。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章的七节是讲到作为基督的仆人保罗和他的工作。二章的八节到二十三节是错误的教训和真理的比较。三章的一节到四章的六节讲到新人的生活，四章的七节到十八节是最后的结语。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
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呢讲一讲哥罗西书的关键词或者是关键的经节了。那之前呢我们也了解过哦，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可以说是姊妹书信啊，因为呢两封书信在主题的内容和结构的布局铺排上呢都是很相似的哦。那就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呢都在表达一个关键，那就是基督。说的精准一点呢，哥罗西书的关键词就是靠他而立。那这个他当然指的就是基督了啊，就是靠基督而立。 哥罗西书的关键经节呢，是哥罗西书的1章17节，那里这么讲，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先来解说一下靠他而立的意思，再来讲一讲啊，这个真理怎么帮助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并且呢又怎么帮助我们对应今天的一些异端和歪理啊。那哥罗西书的关键词就是基督，关于基督的超越和他的完全呢，在哥罗西书的第1章、第2章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我们现在呢就来啊去读一读，去看一看一些非常关键的经节。首先呢，哥罗西书的1章12节到14节就讲到啊，教会这个群体呢是怎么靠着基督而立得了产业。那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卷书的关键就是万有都是靠着基督而立的嘛，那么第一点就是教会这个群体怎么靠着基督而立得了产业。在哥罗西书的1章12节到14节呢是这么讲啊，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在这里呢有几个关键词，就是圣徒，还有那脱离黑暗权势啊，我们进到爱子的国度里了，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了啊。这里特别强调出呢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恩典，救我们脱离罪恶权势啊，带我们进入到光明当中啊。那这里就告诉我们，靠着基督教会出现了啊，以前没有教会的，没有圣徒，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这群体教会出现了，众圣徒呢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成为天国的子民，罪得到赦免，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从哥罗西书的1章15节到17节就看到，那里就讲论到基督他的本质和他的全能啊。那里就讲论到呢，万有都是靠着基督而立的，万有都是靠着基督而立的。哥罗西书的1章15节到17节呢是这么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神的像，他是不能看见这是神的像，这是哥罗西书1章15节说的，他是创造主，他在万有之先，他托住万有啊，这个是第二个重点啊。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1章18节到22节，那里呢就讲论到基督啊带给人类整体啊新一片天。为什么呢？因为从基督而有了教会这个新的群体，从基督有了复活，在基督有一切的丰盛，在基督有真正而彻底的和好，这个和好就是人与神和好，人跟自己和好，人跟别人和好，人跟自然和好。基督的救赎的那个丰富啊，是涵括着整个宇宙。我们来读一读哥罗西书的1章18节到22节，那里这么讲，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就是第三个重点啊，那就是基督带给全人类新一片天，从他有教会这群体，从他有复活，在他有一切的丰盛，在他有彻底而真正的和好。那对应刚才呢，我们强调的三个重点啊，就是教会靠基督而立，教会的圣徒因基督得产业，基督他有大全能，万有靠基督而立，还有基督带给人类新一片天。那到底对应于当时哥罗西教会是有什么重要性？因为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呢，他们的异端其实呢就有以下的一些情况记载呢第二章。首先呢，就是这些异端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呢他们有很多的人间的一些学说，都是一些妄言啊，就是假的荒谬的一些言论，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在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好，那第二个情况就是当时哥罗西教会面对的异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规条。二章的二十三节那里就说，这些规条呢，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啊，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然后呢，二章的十六节就提到，当时哥罗西教会面对的异端的第三种的特点，就是呢，这些异端呢，他们在仪式上呢有很多的禁忌的，像是在饮食上啊、节期啊、月朔呀、安息日啊、割礼啊等等。还有呢，就是当时哥罗西教会他们面对的异端就是拜天使啊，他们又重视呢一些秘传的知识，这样呢就贬低了基督的地位。那你说，哎，那真今天那、啊、当时哥罗西教会面对这些异端，这和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有没有相似呢？其实也有一点。那首先就是今天异端他们的特点，第一就是他们会高举人或者是教主，搞个人崇拜，求个人的荣耀，超过基督啊，他们会贬低基督的地位啊，就像他们自己呢也会有一些的理学，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说法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讲论，比方说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证啊，或者是叫做守望台啊，他们会发守望台这样的一本错谬的杂志啊，然后呢他们会翻译圣经，那本圣经叫做新世纪圣经新译本啊，这一本圣经是有问题的，因为呢这个他们的谬论就是说主耶稣呢是第一位受造的啊，说主耶稣呢他是在这个位分上呢是低于天父的，这么来讲呢他们就贬低基督的位格了，所以他们是异端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天有的异端呢，他们也像当时哥罗西教会那样啊，他就是哥罗西教会面对的异端那样，就是呢今天有的异端他们也会提出很多圣经没有讲的一些规条和守则，比方说二两粮啊，他们呢就会说，哎，我们要怎样怎样，或者是必须要吃多少，或者也有的一些说，哎，我们要喝什么什么水，这样的才可以得救。这个就有点像呢以前啊初代教会他们也面对，有的人他们在饮食上啊，或者在节期啊，或者是在这个安息日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矩。比方说像今天呢
有的教会他们说，哎呀，你要守安息日才得救啊，不守安息日的就不可以得救啦。还有就是说，你信主还不够啊，你必须得靠自己呢，要去做什么什么呀，这样子才可以得救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讲法也是非常的奇怪，他们一些做法，比方说什么要哭的稀里哗啦呀，或者是要吐痰呐，或者是什么。如果你熟圣经，其实就会知道呢，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么讲。然后呢，就是像当年哥罗西教会他们面对有一些异端，就是那些人他们拜天使，那今天有一些异端呢，他们也会拜偶像，或者呢他们拜所谓的圣物啊，然后呢就用一些圣物来去代替耶稣基督的地位，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去留意，给大家呢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回应哥罗西书带给我们的提醒，那就是五个唯独的真理：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你愿意多去认识圣经吗？你愿意多去认识耶稣基督？你愿意去领受他赦罪的恩典，全然的相信他，单单的去敬拜主和求主的荣耀吗？盼望呢，我们都可以在生活的见证层面呢，去活出哥罗西书给我们的启发吧。